孩子们，他们在献诗、在背圣经的时候，你心里就很多的感触啊，也很感动啊。孩子们是教会的未来的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的希望。我们教会的孩子们啊，由刚才由文秀和这个刘斌他们一起来带这个孩子们啊。其实在教会里面很重要的服事就是儿童的服事啊，他们愿意摆上来带领这些孩子们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服事。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儿童的服事，你尽量能够考虑到先来参加儿童的服事。为什么呢？第一个，你将来现在没有孩子，将来你也有孩子，所以你一定会教到孩子，那现在先练习，将来你就会做得很好啊。第二个呢，你在教孩子中间你自己可以学习啊，圣经上通常这个儿童主日学、儿童的这个团契啊，这些都是从圣经上还有讲的圣经的故事来教导这个孩子。所以当你在这学习的教导的中间，你自己要准备，你自己要去学习，那你就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对圣经的认识。所以将来你在对神的认识上面就更加的清楚，你在看圣经跟大人一起团契的时候，你有对你有很有大的帮助啊。那另外如果说你教孩子的话，你必须用英文哈，这个也是一个练习英文的机会哈，我也需要教小孩就是了。所以这个是鼓励大家，如果你还没有服事的话，你一定要在儿童部分服事开始，是最好的一个服事。这是我最近越来越感受到，我们真的是要从小孩小的时候把他带到神的这条路上，让他一生就不偏离哈。所以鼓励大家在这里能够在这个事工上面愿意来为这个事工祷告，也继续的来服侍，一起来求神给你的感动，能够加入这个儿童的服侍。感谢主，我前几天的时候，前几两个礼拜有机会我就回台湾了一趟，回去要一个礼拜多一点啊。那当然就是在回去的时候我也很担心哈，你知道我以前分享过，我在前一两年的时候回去，有一次回去的话就没办法睡觉，就失眠很严重哈，所以这次回去之前也是有点担心哈。我感谢神，就是虽然时间很短，然后去然后回来都蛮顺利的，而且也没有失眠的问题哈，所以很感谢神哈，神的恩典。那这次回去也有机会哈，去到花了一两天的时间，到了这个台湾南部的地方。南部地方我们去，我刚好跟我太太还有刚好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去拜访的地方，是我的奶叔他的师母他的哥哥也是住在那里，所以我们也就带他一起去啊。我们就去看了三个福音的所谓的福音站，就乡下地方的福音站啊，就是台湾有些乡下地方是没有教会的，那这个台湾的福音的这个台湾福音的这个传播的时候，他们这个台湾乡村福音的工作，他们的针对就是针对乡下地方来做这个福音，没有教会的地方来做福音的工作啊，这是很需要的一块，因为大部分人都跑到城市里面去了，所以乡下就是一些年纪大的，要不然就年纪小的啊。那么特别是年纪小的，他们需要，而且现在台湾的这个也比较社会乡村的地方也比较越来越复杂一点哈，就是现在有一些外来的哈，比如说从别的地方印尼啊，从菲律宾啊，从越南来的这些所谓的来台湾来工作的啊，这些他们跟台湾的本地的人结婚以后就生了孩子，那么这些孩子也很需要一些教导啊，那么他们在学校适应，很多时候没办法适应，因为父母亲的关系哈，父母亲都工作，然后语言上有一些问题，所以这孩子生出来以后，在长大了教导的时候有很多的问题，所以那这个乡村的工作，他们就做一些课业辅导，帮助这些小孩子们能够让他们适应学校的教导哈，适应这个台湾的社会哈，所以我们去拜访了，在嘉义这边有两个教会啊，一个是这个大家看到蒜头这个地方。那这个中间这个是 叫做蒜头啊，大蒜头啊，蒜头的这个是蒜头的牧师和师母啊。啊，这个是我和奶叔，你们认识哈？就是奶叔的哥哥哈、啊，他是一个很喜欢这个哈雷机车的人，所以呢都叫他哈雷大哥。他们两个师父，他和我的等于是奶叔他的大嫂，他们现在等于是退休了哈、啊，每个礼拜三都到台湾的阿里山上去玩，你看多好的退休生活，很侠义的哈、啊。不过我是觉得说，我们继续为他祷告哈、啊，他们。大哥大嫂他们以前是信主的，但是现在慢慢就去的教会就不怎么去了，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哈，我们也为他们祷告啊。所以人生的怎么样度过你最后的这一段时间啊，等最后的这半生其实也是很重要啊。我们怎么样能够打好那个美好的仗，上次我讲过这个，我们怎么样过一个没有后悔的一个人生啊，这个是我们在后半段，虽然身体的渐渐的衰残，但是我们的心灵的力量是越来越刚强，因为有神的话，有神给我们的永恒的一个盼望啊，我们走在永恒里面，所以我们知道去哪里，所以对于我们来讲，这些身体的问题我们都会小看它，不会觉得它是那么重要啊，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应该注意的地方啊，这是蒜头的这个地方。那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在中埔，也是靠近嘉义的一个小地方。那这里面这个牧师也是一个大学的老师，退休以后他来啊奉献到这个地方来服侍啊，所以这是他和他太太他们两个啊，所以也是跟他有一段很好时间的分享。第三个地方我们去比较在南边一点，一个叫长治的地方。那就是这位姐妹，她以前在一个教会里面服侍，后来她退休了，然后这个地方又找她回去，再在这个长治这个地方来服侍。这是在屏东比较最南边的一个城市啊，所以我们就拜访了这三个城市。那么我们主要就是希望就是看看有没有机会啊，明年的时候我们教会有没有机会啊做这样一个短期的宣教啊。那我跟方向也谈过，我们在看看中国啊大陆的部分有没有这个机会，然后看台湾有没有这个机会。如果有的话，我们明年可能会去。那大概的时间是七月份的时间啊，就是学校刚放假，六月份完了以后，七月份那么就是。这个我们就可以去哈，这个那主要短宣的工作在台湾的，我去看他们这几个福音站，他们大部分做的是学生的工作比较多哈，就是中学生、小学生，所以我们去的话，就是在那边可能有点像我们这边这个夏天的这种儿童的这个节目一样，就是 VBS 这种课程哈，那么在那边跟他们这些中学生、小学生跟他们来一起来讲一些圣经上的故事，讲一些耶稣基督他是怎么一回事，福音是怎么内容哈、哦。那么这些是在那个地方当地这些学校，那么我们这些福音站跟他们有一些关系，所以可能可以在这个学校里面来举行。好，这是我们在这个过去这段时间去到台湾看了这几个福音站我们继续为这个祷告也。希望真的能够神给我们的恩典能够成型哈、啊。好，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今天的讲题哈、啊。这个地方有一本书叫做《上帝在哪里》哈、啊。那么这个《上帝在哪里》这个是美国一个平凡的女孩，但是她一个不平凡的她自己的自传，她写的。那么记录了在这个Johnny 她。在年轻的时候，19岁的时候，他去跳水，就摔伤了他这个颈椎这个部分，造成他的四肢就瘫痪了，不能行动啊。那么受伤以后呢，Johnny 和他的家人呢就一起的，在家人帮忙他之下，他就慢慢虽然是在这么困难之下，他就树立了他一个坚强的生活的信心啊。 那么受伤这个以后呢，他在1978年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写了这本书啊。那这个人我亲自看过他讲演讲啊，在Texas 的时候，那么他这本书呢，《上帝在哪里》，他将自己这个很坎坷的一个经历啊，把它写出来啊，也和他自己怎么样战胜这个困难、战胜这个苦难啊，写成了《上帝在哪里》这本书。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呢，Johnny 呢，他说，他怎么说？他说，我知道还会有许多人将来会和我一样需要坐在轮椅上面，他们也会有许多心痛的问题，他们也会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心里对未来充满了疑问。我也知道还有更多的人，他们虽然没有摔断这个脖子，没有其他的严重的病痛，但是他们却有一颗破碎的心或一个破碎的家庭。的确哈，好像江宁他在这本书里面，刚才我念这段所写的，我们都会碰到灾难，我们也都会碰到疾病，也都会碰到伤心绝望的时候。我自己过去碰过，那将来还是一样会再碰到。好，我想我们在座的，我们也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说将来也会有啊。但是我们在病痛的这个中间的时候呢，我们通常都会想，这个病痛能够早点过去，哎呀，怎么还是在这个状况，还没有拖出来，怎么我还是这样的病，怎么我还没有办法，医生还不能治疗我，都想要能够痊愈，巴不得主耶稣赶快来医治我们，让我们很快就好。好，那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这段经文中间，约翰福音第五章所讲的耶稣基督他医治一个瘫子的故事。我们在过去啊一直在讲约翰福音的内容啊，这卷书，那么我们讲过啊他的一些重点啊，我们现在再复习一下啊。那约翰福音当然他作者就是约翰，那写作的日期一般来讲大概是在85年到95年主后啊，写作的地点在以弗所，写作的对象就是对于基督徒，当然这他是福音书，一定包括这些含有信的啊，所以主要对象他是包括基督徒。这些福音的大纲我们很快过去啊。好，他作书的最主要的目的，这个约翰福音20章31节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最主要的内容，告诉我们说他为什么写这本书，就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叫我们信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到生命。今天我们信神的人，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有神给我们的永生。这是约翰福音的注释的目的。那中间我们以前讲过有七个神迹，七个我是。那我们已经在约翰福音前面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他就讲到了水变酒，然后就是后面就讲到说一大臣之子，就上一次我们讲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的部分啊，然后第四章啊，然后对应到了这一章第五章就讲到这个医治瘫子的故事。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所讲的，我们把它这一段经文刚才大家念过了，我们因为经文比较长，所以我们就刚才只念了一章1到9节。好，我们把这一段经文从第五章1到18节，我们把它分作了三段啊。第一段就是主耶稣他医好了瘫子啊，医好了这个卧病38年之久的人，1到9节。第二段就是主耶稣的警告啊，就是10到15节。最后一段是主耶稣遵行神的旨意。好，我们来看看刚才我们念到1到9节，所以这个我们不念了哈。我们看看1到4节，在1到4节里面，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这边前面讲到一些背景啊，当时的背景是怎么样？这是耶稣在 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的神迹哈、啊。那么他在医治的刚才我们讲前面医治那个大臣的儿子之后呢，他就可能在逾越节他就上耶路撒冷去啊，在圣殿的北面，那么有一个叫阳门的地方啊，这个北面阳门这个地方有个池子叫毕士大啊。那么这个池子呢，你可以看看这个大概是这样子哈、啊，在这个地方是他过去的剩下来的，是其实是两个池子啊连在一起。那么这个池子都有廊，廊子啊就是走廊，然后这些啊在那里呢、嗯，这个池子呢，这个是他们考古学家在这个阳门的地方把它挖掘出来的哈、啊，挖出来这个五个廊子，有个廊柱哈、啊，走廊也证明了，这些考古学家就是可以证明到，就是说圣经所讲的啊都是确实的，就是真实的啊，不是说随便写的啊，这是神感动啊，这些作者感动老约翰他写出来的啊，所以这次我们晓得这个毕士大的池子呢，它大概是有两个。啊，两个把它连在一起的啊，一个模型是这样子啊。后来我们把它做了一个模型，那里面呢就躺着许多病人啊，这些人呢是残缺不全的，很可怜的啊。那么他们在那里等候机会，等候什么机会呢？等候一个希望啊。那么这些人呢，第三节呢，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这段经文里面第三节里面。在第三节的后半段啊，讲到说在苦卷有此等候水洞啊，那么第四节因为有天使按池下池子搅动那水洞之后呢，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啊，就是当他们在这个经文上所记载后面第三节的后半段和第四节，这个在最早的古抄本里面是没有这两句话的啊，那么可能是后来人家为了解释说在后面第七节啊所讲的时候，第七节那个病人回答说，先生水洞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可能是因为这句话的意思，所以后来有些人就把这个第三节后面还有第四节加了一些啊，那么这个是加进去的啊，真正的最早的古抄本是没有啊，所以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根据那个当时的一些传说哈，说那个相信那天呢，那个天使啊会来到这个池子里面啊，来到池子的把池子的水搅动起来啊，搅动啊，等到那个第一个下到这个池子里面，这个搅动的水中间的人，他就得到医治了。啊，所以这只是一个传说啊，当时的传说，所以呢，圣经中呢并没有教导这一类的迷信啊，但是这个地方呢，他们后来的抄本把它写上去了啊，所以如果你看古抄本，这个是没有的啊。好，所以在这里我们把它的背景介绍了一下，那下面我们来看看这故事的真正的内容的地方，有一个病了38年的人。那么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啊，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讲了这句话，啊，你要痊愈吗？然后后面呢，耶稣又讲了一句，第八节，耶稣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只有这两句是耶稣在讲的话，最后后面第三句耶稣还讲的是下面一段，我们等一下看啊。这两句呢是在啊，耶稣在这里讲了这两句，那么特别是在讲第二句的时候呢，耶稣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那个人立刻就痊愈了啊，就拿起褥子来走了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可以想到几个问题，一个就是说在这里啊有那么多的人啊。生那么多人病的人啊，有各种不同的病啊，他们都躺在那里等着来耶稣，等着别人来把他们搬，把他们抬，把他们有机会的话，水洞的时候他们下去能够得到医治。好，那么为什么那一天主耶稣他只医好一个这个躺在38年久病的这个人呢？究竟为什么呢？所以你从这段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哈，当时的啊， 你们相信说刚才我们讲的一个传说，当水动的时候呢，这个谁先第一个什么人先下去就得医治啊。那么这个人呢，在给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他放在水池里面。第七节他讲说，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里面，我正要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好，别的病人呢，自己有希望都可以得到医治，但是这个病人呢，自己没有办法起身，他是一个瘫子，已经病了38年了。啊，你想想看，一个人病了这么长久，他心里面会怎么想？他还觉得有希望吗？他还觉得可能吗？好，我们知道没有人帮他放在池子里面，38年他可能每年每年都来，一直都在这附近。好，他躺在那里是一个没有希望，可以说是绝望的人，38年没有人，没有机会，好像在那里就等，躺在那边等死，要怎么办？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一个暗示，也就是说，除非我们自己愿意承认我们是一个没有无助的也没有盼望的的罪人，不然的话，主的恩典就不会临到我们我们觉得说，在这里看出来，就是说我们要蒙恩得救我们要自己知道自己是一个无望无助的罪人，靠我们自己绝对没有办法我们只有依靠神给我们的恩典只有主的救恩临到我们这是我们蒙恩的一个最大的关键。所以在这一段里面，你会看到主耶稣知道这个人病了多年，那么为什么主还要问他？在第六节的时候，你要痊愈吗？你觉得主为什么还要问他呢？你觉得主这样问他合不合理啊？主是他知道这个人，对不对？他问他，你觉得合不合理？若是这个病人，你会怎么回答？当然当然要痊愈啊。可能他会说，你说呢？可以说讲，那个人已经病了这么久了这么长的那时候，38年了，没有人肯帮助他，也没有人在乎他得不得医治是你的事了虽然呢，那个过节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就充满了人这个可能是逾越节但充满了人大家都到这边过节的时候那么没有人肯帮助他。也没有人在他活不活得下去，活不活多久所以他可能已经心里面其实已经失去了那个医治的盼望也失去了要痊愈的那个想要痊愈的那个医治的那个意志但是你看这时候他怎么讲？他说，他就跟耶稣讲说，没有人比我就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因为我不能动，人家要帮我抬下去也太慢了每一次我都没有办法得到医治。但是我们看到主这时候怎么跟他讲呢？主就弯着仁慈的关心他问他说，你要痊愈吗？所以主耶稣他在这里第六节里面说，你要痊愈吗？这是今天主对我们每个人所要讲的。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有我们心里的问题，我们有身上的病痛前两天还有点咳嗽我担心今天在讲的时候可能还在咳嗽，就不太好这个后来喝点姜汤，所以好了一些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都有我们的病痛大病小病，那不但是我们身体上的问题，我们灵里面的，我们内心的我们的内心的问题，我们心灵上的问题你要痊愈吗？你过去有被伤害过吗？你过去有被别人陷害过吗？你过去有被别人这个所谓的别人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对你的时候，你心里面的伤害的时候你怎么样？你的配偶有伤害过你吗？你想要痊愈吗？你愿意原谅他吗？ 啊，这是耶稣基督他跟我们讲说你要痊愈嘛，我们不只是身体上的，我们心灵上的。所以在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就充满了爱与关心，关心这个人啊。对这个病人来讲的时候，只要世上有一个人关心他，可能他就会觉得值得活下去啊。那么再次的眺望起他那要活下去的意志啊。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很多人需要你的关心，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需要你的关心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啊用关心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当他有困难的时候扶持他一把，让他跟我们一起的，再次的一起的来侍奉我们的神，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好，当这个病人回答说，第七节他说，我正要去的时候，就别人比我先下去了。好，我们看到说这时候啊，我们可以怎么样回应呢？说耶稣是讲起来拿起路走啊。当我们来讲的时候，如果你会怎么讲？你会去说什么呢？可能我们有时候只会讲说，哦，你蛮可怜的啊，就你真可怜啊，大概就是这样子了。你还能做什么呢？啊，这是我们看到我们会怎么样。但是你看到耶稣他讲的就不同了，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这是多么有力的啊，多么积极的一段话，帮助这个人啊。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对这个我们这个充满了一些困难呢、苦难的一个世界，不是一个消极的。这个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一个积极的，帮助让你解决人生的问题的。当然我们看到说，在这个人的重病啊，病了38年的人啊，这时候看到说，主耶稣跟他说：“拿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对于这样的病人，你觉得这个起来走够不够啊？难道还不够？讲他说你起来走吧，还不够吗？怎么还要加重他的负担，还要把这个褥子还要拿着？是不是啊？已经病了这么多年了嘛，我就一叫我起来我就走就好了，那怎么跟我讲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耶稣叫他拿起你的褥子走吧？啊，那走就走了，站起来就走了哈。所以耶稣在行神迹奇事的时候哈，在这种奇迹奇事的时候，你看他耶稣的做法啊，这里会看到说，对每一个情况，耶稣的做法都有些不同的地方哈。这里呢，他说起来，但是呢，他说你要拿着你的褥子走吧。那我想，可能为什么耶稣这样讲呢？可能第一点来看的话，因为耶稣说看见这个人的生命有了极大的转变，因为他这时候讲说他跟耶稣回答的这些问题啊，所以呢，他原来是每一天他就所谓的褥子是什么，就是他睡觉的这个垫背嘛啊，因为他这个一个穷病了这么多年啊，也没有什么东西，就通常就拿一个这个被子一样的垫在地下，他就睡在那里啊。这个褥子呢，他就把他每这个啊，他对他来讲，这个褥子他一直38年都常常用的啊。那么现在呢，耶稣告诉他说，他必须把这个褥子拿起来啊，把这扛着这个褥子，然后走出去啊。所以呢，这个人来讲的话，第九节他说那个人立刻痊愈，拿去褥子走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是福音的大能啊，这个福音的大能要叫一切相信的就有这么大的改变啊，他就能够起来就把褥子拿走啊，一起走啊。那么另外我也看到，就是说在这里他不但是拿起褥子走啊，那也叫他走，不但叫他走，并且叫他扛着褥子走。那主耶稣他的医治是完全的医治啊，主的救恩也是完全的救恩啊。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是 不但是这样讲，他也把他叫他走，而且能够拿到日子走。那么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说主要他拿起了日子走，就免得说他再回头了啊，走几步路啊他又回头了啊，因为日子在那边他还要回头啊，可能他又回头继续躺在原来那个路子上面啊，虽然起来走了啊。所以这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给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路子走啊，这些地方我们看到，你思想一下他在耶稣在这段是经文对他所讲的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大部分我们都相信耶稣基督了，那我们晓得我们有的人啊是信啊，我们是信的啊，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但是呢我们可能有些旧的习惯啊，或者旧的嗜好啊，过去的完全的旧的生活的方式我们还没有对付啊，所以我们等于说是我们已经重生了，得救了，但是呢我们还有些包袱在啊，比如说我们这就像这个人，他这个褥子如果他不拿走放在那里，可能他有时候还想回去躺在那里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得救了，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信靠了他，我们就要把过去那些东西我们就把它抛下来啊，不要像包袱一样在我们的身上啊。好，所以主耶稣说啊，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那这样子的话，看到主耶稣他的拯救就是一个完全彻底的一个拯救，让我们从黑暗里面进入光明里面。好，这是我们在第一个我们谈到的，就是啊，耶稣啊医好了那个瘫子，这是第一段啊。第二段我们看到耶稣的警告，第十节到第十五节，好，这个我们刚才没有念，我们现在一起的来从第十节念到第十五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来。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是我权益的，对我说，拿着你的褥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记了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这个病人他得到医治，得到神迹的医治以后，就引起了犹太人啊，这个犹太人就是犹太人这些啊领袖了啊，犹太人啊，或者是一些法利赛人啊，我们讲的。那么他这些人呢，就离开，引起对耶稣的反对，也就是后来还要逼迫耶稣了啊。他们呢很奇怪，这个瘫子被医好了38年哈，从来他们看到这个人，但是呢，从来这个人一直都躺在那里，没有人管他，也没有人能够医治他，他也没办法下到那水池里。好，但是呢，他们这些犹太人，他们看到这个瘫子被医好了，但是呢，他们没有为他这个能够起来行走而高兴啊。这些犹太人没有为他高兴，但是呢，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他们看到的是他犯了这个安息日的规定啊。因为病人在安息日拿这个褥子行走呢，犹太人就指控他违反这个安息日啊，违反这个律法，在安息日这工作。所以犹太人的律法是说在安息日你不可以工作啊。那所以这个病人呢，可以看到在下面的经文，你看到这个病人他也不知道说是谁医好他的啊。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说，当犹太人追问他说啊，拿着你褥子的人是什么人呢啊，那个人回答说那人多啊，他也不知道是谁。所以耶稣呢，那时候耶稣已经躲开了，所以他也没有看清楚是谁。好，主耶稣呢，他主动的医治了他。耶稣基督呢，刚才我们讲，他选择了医治这个病人，乃是一个他的赐恩的一个行为，他给他的恩典啊，赐给他恩典。一方面，当然这个人需要他这么长的时间，38年的时间，他就躺卧在那里。另外一方面，他要在这个人身上显出神的荣耀。你看38年那个病重， 但是神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他就可以起来了。所以后来在耶稣在这个殿里面呢，遇见了那个被医治的人，他遇见了他。可能这个被医治的这个瘫子呢，他被医好以后，他就在圣殿里面去敬拜啊，因为38年了，他都躺卧在那里啊，现在他可以走了，他就到圣殿里面去敬拜，所以他碰到了耶稣。当然，耶稣是知道他会来，所以耶稣呢就也在圣殿里面。那么耶稣遇见他，就对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好，这是主耶稣对他的警告，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那么可能这个病人啊，这个被痊愈的这个瘫子，他可能是啊以前的病，可能是由于犯罪的结果，可能是啊。那么主耶稣呢，关怀他这个属灵的一个境况啊，所以呢，在圣殿里面寻找他。主动的叫他看见他自己需要悔改，那么同时呢，主耶稣治好他的身体，然后再关心他这个属灵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并不是单单的看重医治人的身体，他也更看重的是叫人能够离开罪，使人的灵魂得到医治。这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一段圣经文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一个情形。好，但是这是第二个啊，主耶稣的警告。第二段啊，第三段我们看见主耶稣遵行神的旨意。好，第16到18节啊，我们刚刚没有念，所以我们一起来念第16到18节，请。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犹太人开始他们逼迫耶稣。好，犹太人逼迫耶稣，那么主要是因为他犯了这个安息日的律法。那么后来他们更想要杀他，因为耶稣称神是他自己他的父啊。这里他第十八节他说称神为他的父啊，把自己和神当作平等的啊。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说，这是犹太人他们想的，但是我们看耶稣怎么讲。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到如今啊，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耶稣讲得很清楚，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那什么意思呢？就清楚表明了耶稣基督他是遵行神的旨意啊，就是遵行父的旨意啊，天父的旨意啊，天父做工到如今他也做工啊。我们知道神创造了以后，在第七天是息了啊，他创造了工作，但是神并没有所有的工作就停掉，对不对？他继续的，整个的世界都是神在掌管啊，继续神要掌管，继续神要做事啊。所以这里说啊，神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啊。耶稣呢，既指出说父神继续的做事啊，在工作啊，也就是说他也是跟遵行父的旨意，他也继续来工作啊，就表明说啊，证明说他在安息日活动，这个是正当的，这个是对的啊。神昼夜不停地在管理整个的宇宙，所以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安息日里面做这些慈善的事情、怜悯的事情啊，这个工作是没有错的啊。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到犹太人说安息日的安息被干犯了啊，犹太人这样讲啊。但耶稣说，像这样一个病了38年人躺在这里，那么神怎么能够完全安息呢？对不对？他躺在这里啊，神是有怜悯的神嘛，啊，所以当人犯罪顶撞他，也违背自己的本性的时候，人就破坏了，不但是破坏了神的安息，啊，也就把这些带进了他多年的这种他的灾难、他的不幸、他的这个干枯啊，在这里，所以呢，神他没有安息啊。 所以耶稣说我父做工我也做工，在这里很清楚讲，而神的工作和主的工作都能够从刚才这个被医治好的瘫子这个身上启示出来，看见神的荣耀。好，所以当我们看见神和他的作为的时候，在安息日拿这个褥子走，那就是一种很微不足道的事的，本来神就可以做的，本来这是安息日可以做的。好，所以呢，那个人曾经犯过罪，好，尝试留在罪中的痛苦，但是呢，神现在在看顾他。好，当人在受苦的时候，我晓得神他是一个安息的啊的主，好，他必然要眷顾他。所以我们在刚才我们看到刚开始的时候，我想讲到这个上帝在哪里啊，教你这个故事啊。那么在这边我们看看有一个结论啊。那么 Johnny 呢，他在他书上就写到说啊，他说我现在已经五十几岁了啊，但是可能不止五十几，写书的时候那年轻的时候啊，现在已经超过五十几岁了，但仍然需要面对不断出现的各种疼痛啊、限制和挑战，但是呢，我却不会为自己的未来担忧啊。他说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会继续的走下去啊，只要还可以坐在这个轮椅上面，只要我的这个肺还能够功能啊，我就会大声的歌唱啊，就像圣经上所说的，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那接着他又说，如果在轮椅上度过了繁忙的35年啊，我不得不在床上度过余生的话，如果说是这样子啊，即便是如此，他的床也不再是一个充满苦难的地方，相反的，那个床已经变成他一个赞美的祭坛啊。他也借着那个床，虽然他不能，他行动不便，他只能坐轮椅，所以他借着那个床啊，他可以仰望在床，他可以仰卧在这个床上面，那么他的目光就只能向上看了。在躺在床上只能向上看，那么他就是整个会定睛在这个天堂的中心，也就是说他仰望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着上帝的恩典，他会说他会永远保持微笑。所以这就是教你他所做的见证，也巴不得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医治了我们，耶稣基督他给我们恩典，所以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间，我们怎么样呢？像江一样，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有从神来的平安和喜乐。好，我们去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看见你是那医治的神，你也施恩典怜悯我们，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知道我们中间也有病痛的，我们也需要主你特别的恩典，我们继续的为他们来祷告，巴不得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些需要的，也有我们中间有心灵上有忧伤的，有痛苦的，主啊，我们也有心灵上困难的地方，也求主你的医治。主啊，你问我们说你需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知道你是那掌管一切的神，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献在你的面前，让我们交托在你的手上，你要带领我们这一生，因为你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们感谢主，愿我们能够荣神于人，让我们一起的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为主来做见证，也帮助我们所做的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名。我们感谢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谢谢。